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那么这两回的栏目呢，都是在讲这个文脉研究啊，
对，
包括了文脉研究的范围还有步骤。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呢查考的经文它的直接上下文，然后呢用您自己的话把上下文的内容说出来，
同时呢也要把这段经文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段落，然后写出它的段落大纲。如果弟兄姊妹您可以准确的去写出它的大纲，那表示您已经明白经文的内容和文脉了。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用诗篇128篇作为例子，和您谈谈研究文脉的乐趣。那么上一回栏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曾经呢让弟兄姊妹看看这一篇诗啊，那么尝试呢去找出它的文脉结构。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做呢？那觉得过程困难吗？那欢迎您来信和我们分享。
如果弟兄姊妹您的手上有圣经，我还是请你打开诗篇的128篇。那你会发现这首诗的旁边有一个小标题，上面写着上行之诗。究竟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那有的学者就认为了，上行指的是登上圣殿的台阶，至于上行之诗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一度上耶路撒冷朝圣时候所唱的诗歌。那也有可能会在某一些的节日，譬如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所唱的诗。
是的，那么诗篇呢，从120篇到134篇都是上行之诗，共有15篇，这是刻意安排的。因为呢，圣殿内院和圣殿外院当中呢，共有15级的台阶，那么登上每一级台阶就唱一篇，刚好是15篇。
对，那我们简单的去了解了上行之诗背景之后，现在就来看这个诗篇的128主题究竟是什么。
好，这篇诗篇呢，有2节的意思是相同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呢？那就是1节和4节2节经文所强调的是敬畏神的人的福气，这可以说是整篇诗篇的中心主题。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说过那个主题句和附属句这个分辨方法，那1节和4节明显的是主题句，互相来呼应的。至于在这2节经文中间的所有的句子都是附属的句子，所讲的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怎样来蒙神赐福。
那诗篇128篇和127篇呢，其实是一样的啊，都是关于家庭的智慧诗。那么2篇加起来呢，就详细的写出了敬畏耶和华的家庭所得到的福乐。有学者呢，就根据这一点推断啊，这2首诗呢是立位人或者是祭司用来教导朝圣者的家庭的，
这是有很大可能性的。那现在我们来说诗篇128的经文结构，也就是运用了之前所谈过的文脉研究来分析这段经文。
那全首诗呢可以分为2个大段落，1到4节是一个大的段落，那么首尾呼应的突出了敬畏神的家庭必蒙福，必快乐生活。当中所描写的包括丈夫、妻子、儿女各安本分的快乐表现。那么剩下来的5到6节是另外一个大段落，是祝福语。从祝福语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蒙福家庭的远景，这是第二个段落的主题。
那至于这个远景，它还包括了社会的和平。那第5节就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弟兄姊妹，这代表着家庭社会的祥和。至于第6节，在某一个程度上就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兴盛和平，从家庭社会再到天下。那这篇诗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概念的。
是，那说到这呢， 我们就已经把诗篇128篇大概的内容交代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经文当中一些特别的词，把字义研究和文脉研究呢结合一起来应用。
诶，这有一个词非常的有意思，经文当中是重复出现的，那这词是敬畏耶和华。这在第一和第四节当中出现，敬畏直接的翻译就是畏惧、惧怕、恐惧。敬畏神就对神圣者的惧怕，那是一个信徒真正的去认识神之后而产生出来的敬畏。
这就是箴言书9:10的教导，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会遵行神的话语，以神的标准作为生活的基础和标准，所以呢，就会像经文这里所强调的一样，蒙神赐福。
对，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词是第二节当中提到的劳碌得来的。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劳碌这个词呢，一般是传道书里出现最多。
那么在智慧文学里头啊，能够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东西呢，都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传道书3:13就指出，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一样的，
对，
一个人能够有工作的能力，并且可以享受工作的收获，这也是蒙神的保守，也是神他所赐的福气。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留意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两种植物，分别是葡萄树还有橄榄。
是，
这在第三节的经文里头出现的啊，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那这里呢，就做了我们说的名誉的修辞手法。为什么诗人要这样比喻呢？这值得我们一谈的。
那我们就把它分开来说，先说这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葡萄树是中东一带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农作物。那以色列人他们除了用葡萄来酿酒之外呢，还可以把葡萄制作成为葡萄干还有葡萄饼，这是他们主要的粮食。
在以色列文化里头呢，这个葡萄呢就象征富裕平安。
是。
那么当摩西派探子啊去打探迦南地的时候，探子呢就把当地的葡萄拿回来，代表呢那儿是牛奶与蜜之地。而旧约里头呢更加用葡萄树呢来象征神的选民，指出呢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领出来的真葡萄树。那这在诗篇的84:8-14，还有以赛亚书的5:1-5呢，都有这样的记载的。
诗篇128篇这反而是用葡萄树比喻了一个贤德的妻子。其中的多结果子是形容她是一个生育能力强的妻子，那也有可能呢形容她有婀娜多姿的体态。至于在你内室这几个字啊，就把妻子的贞洁表现出来了。因为在旧约时代，妻子一个妇女是不会随便出门的，而是留在家里照顾全家的需要。
这个箴言呢7:11-12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啊。在那儿经文说呢，这妇女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那圣经呢很严肃地指出啊，不喜欢留在家里的妇女呢是不贞洁的妻子。
至于诗篇128这说的妻子，她不但贞洁还非常贤能。因为第三节下半节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那这围绕桌子这几个字呢，引申出来的意义是指出这位妻子她可以制造欢乐的气氛，使每一个家人都甘心乐意地留在家里。
这呢还有另外一个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橄榄栽子。那我们刚才解释了葡萄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提出这个橄榄又代表什么呢？
橄榄是以色列人最珍贵的树木之一。那我们在士师记的9:8，那形容橄榄树是树中之王，橄榄树的树荫更加是默想的理想的地方。而另一方面，橄榄油也非常珍贵，以前呢是用来为君王加冕的。 圣经有很多这记载，譬如撒母耳记上那儿提到了撒母耳，他把油膏告在大卫的头上，那他所用的就是橄榄油。
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呢，这个橄榄油呢也有很多用途的，既可以用来做菜，也有治疗的效用。橄榄树呢有很多象征的意义，其中最显著的是象征义人的特质。
经文这儿说橄榄筛子，这是很特别的比喻。筛子其实是枝条的意思，如果橄榄树的树身被砍下来了，那橄榄树的新芽会从根部再生出来，最后越来越多，越生越多。有的时候呢，会有五个树干它们扭缠在一起，所以一棵大的树的树干呢，它自然可以绿荫成荫。
对，那么诗篇呢引用橄榄树的生长特性呢，就表示呢蒙神祝福的人呢，他会有很多的后裔，子孙呢都有强大的生命力，儿孙满堂，围着桌子共聚天伦。另外一方面呢，也表示呢家庭是塑造人格和价值观的地方，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是构成社会和国家繁荣安定的主要元素。
弟兄姊妹，经过文慧还有杨丹这解释了诗篇128篇，相信也期望吧，你可以对这篇的诗有深入的了解。
哎，我们相信啊，我们这样期望。
对，
我们也更加盼望呢，您能够掌握经文脉络和结构的方法，应用在平时的查经里头。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和您谈一个很特别的经文结构，三明治结构。